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震荡播节目，我是 Frank， 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主持的是老孙和菠菜。我们这档节目也是属于微信公众号音乐制 Soundtrack 加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搜索音乐制或者震荡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那么我们这档节目也好久不见，和大家既然到了年末，就到我们的回归我们的传统节目，那就是对新一部的《星球大战》做一个配乐的解读。那么首先让老孙和菠菜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there，
大家好，想死各位，好久不见。
我可能更久，
你我就不说了。
那么最近最新的一部《星球大战》《星球大战九：天行者的崛起》终于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也是迪士尼收购卢卡斯影业之后推出的新三部曲中的终章，也是被说是这个有关新这个天行者家族的最后一部电影。那么也算是对于这样一部自1977年开始的系列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吧。那么首先我想我们还是来看聊一聊我们三个人对这部电影的一个整体的看法吧。
电影音乐吧。
菠菜忍不住要喷了。
对，菠菜来，我们的老爷子的脑残粉菠菜。
喷吧。
我其实是一个星战的路人粉，但是这个只是就我的感受而言啊，老爷子的这一部音乐其实就这第九部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个展开的空间，所以我们就能听到他的音乐里面大量的重复一些老素材，就不停的揉碎了掰开了各种变化使着花样然后写音乐。
嗯，
所以我们也很难听到在这部里头有足够的新素材，或者是电影本身有足够的新素材去支撑老爷子写足够新的音乐。
嗯，
这也是让我觉得这部让人听得很遗憾的，就是相比于前两部，甚至说的更具体点，可能就相比于第七部，音乐上给我们带来这新鲜的感觉可能就会更少一点。
嗯，
这是我首先对音乐最直观的看法。然后至于故事本身，我相信各位无论是私下呀还是在网上啊吐槽，看到的吐槽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就这部的电影完全就是说为了，是吧，完全是为了圆之前的故事，硬把所有的人物啊或者是人物的所有的叙事啊掰回来，然后呢再加上一点，是吧，怀旧的一些情怀元素。我觉得这就是就这三这七八九这三部曲打包本身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没有必要。相比于就是前就是相比于前传三部，我记得我昨天我还重新把前传看了一下，哇塞，我
也是
对，我真的我一直没觉得前传当时有多么多么好，但是当我看完第九部，我就回忆到前传二的斗兽场， 回到了回想到了前传一的那个赛车是吧，想到了前传三阿纳金的黑化，哇塞，我感觉每一部都有新东西在震撼着我，但是到了七八九什么都没有了。行，我把时间
以及整个共和国的
对呀，这种设定，我的天哪，哎，算了。
对，刚才菠菜说的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的感官，就是新东西太少了。尽管就是它会让你觉得啊，视觉上看的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在歼星舰上跑马呀，但是老爷子音乐就对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它没有太多的新的内容去发挥，但另一个好的方面来看，你看他前八部写了那么多的内容，他在这一部相当于就是有一个超级丰盛的自助餐，然后他想哪个用哪个主题就用哪个主题，随便挑，你挑三个菜又是一个新菜式，你挑三个材料又是一个新菜式，就是游刃有余的随便拿的元素全都在这展现给他。
嗯，对，我的感觉也是，就是这一部在音乐上就是毕竟受这个故事的限制，就没有办法去，就是没有很多新的主题出来，新的素材出来，但是我也同意老孙说的，就是对于旧主题的一些使用，尤其是在电影里面一些场景，对旧主题的一些化用，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至于影片本身，我之前在豆瓣上写评价也有讲，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整个迪士尼的三部曲就是一个大型的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同人番，然后现在这一部经过了前两部那种非常精神分裂的拍法之后，我觉得这一部J.J. Abrams 已经尽他最大的可能来把这个故事给给他结束吧，就是也没有办法去过多的责备他了，就是锅不在他身上。而且我觉得到在星战不是说这个自主独立的问题，而是整个三部曲就是没有一个
大纲
大的规划，所以导致就是你看这三部下来就完全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是哪，然后就是各种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就没有一个整体性吧，就是很显然是和卢卡斯亲自操刀监制的前两个三部曲就明显不一样，那两个三部曲就是明显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个主的这个故事线，比如说第正传那就是这个卢克怎么发现自我，然后是怎么去打败这个邪恶的帝国，然后怎么去拯救银河，拯救他爹，对吧？然后新传这个前传三部曲那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讲安纳金的这个黑化的过程，然后讲帝国的这个共和国的覆灭嘛，
对，
和帝国的崛起。
对，
但是到这一步你就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想讲，然后结果中间又很不协调，很没有这种一致性，就导致就是整个我就说拍得很精神分裂嘛，所以到最后只有第九部就是至少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首先严老板，我得纠正一下，之前你说话的一个错误。毕竟作为国内目前最专业的一个电影音乐播客，我们什么时候的标准已经变成了老爷子对旧素材的使用非常到位。哇天，我觉得对于星球大战来说，这个标准简直是太……
那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嘛，对吧？
你可以想想，就是前传三部曲，你几乎很难听到就是你几乎很难听到旧素材的使用。就是几乎所有的音乐都是全新的，每一部前传三部曲的音乐都是全新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
这也是让我无法忍受的。
那是共和国时期的辉煌，
不是？而且还有，其实你就是前传，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前传里面的音乐，新素材确实特别多，但是真正在使用的时候，卢卡斯还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在破坏了一些老爷子的一些设想，就包括里面一些主题的瞎用乱用啊，然后在就是在影片中
的
展现的时候，就经常我就记得很我记得前传我忘了是哪一部，就是明明是另外一个角色，结果他突然用了一个尤达的主题。
第二部就是因为、
那个、
卢卡斯玩特效玩嗨了，
生产线那
对生产线那段，因为是卢卡斯玩特效玩嗨了嘛，他后来觉得哎不过瘾，然后加了一段完全是电脑做的那个 C3PO 掉下去被换头的那一段，然后那段音乐又没写，所以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新三部曲非常让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对于前传三部曲的一种矫枉过正，就是这个是不仅仅在音乐上面体现，也是在方方面面体现，就比如说基本上能这个在特效上能用这个实体特效物理特效就用物理特效，而不用这种 CG。
嗯，
然后包括把尤达都换成那个非常面瘫的那种人偶啊，不是用之前的那个做的非常棒的。因为我真的我之前也是不久前去回看了，尤其是第三部《西斯的复仇》，就那个里面的尤达的建模做的真的是非常棒。因为你想那个还是在2005年吧，还是2004年？2005年吧。
对，2005年
片子出来的时候，对啊。那个时候就是他做这样一个完全虚拟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他在因为他那个里面有很多基本上都在室内戏嘛，然后室内戏里面的那种打光对于他的那个人脸上的打光，尤达身上的打光，包括他甚至他的那个头发那种，就是大家如果看过前传就印象肯定很深，他那几根头上几根毛的那个光线的呈现做的非常好，就是而且包括他的面部表情什么的，尤其是他那个无论是和杜库伯爵的打斗还是和那个皇帝的打斗的那几场的那个面部表情做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结果到了这个后传三部曲就完全抛弃，就导致之前第八部那个木偶就真的是看得让人觉得非常僵硬。
嗯，
包括所以包括在音乐上，我觉得也是可能在音乐上也是处于因为毕竟三部曲我觉得它的一个主要的卖点还就是卖怀旧嘛，
嗯，
所以包括它的这个音乐上就是没有像这个前传三部曲那样每一部弄一个神曲出来，每一部出一个神曲，对吧，就是到这一部到后面三部曲就基本上还是更加侧重于对老素材的使用，来就是来打怀旧牌嘛，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体创作上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在这里。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些对于前传的矫枉过正，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诟病的地方。
是的，
只能说迪士尼垃圾垃圾迪士尼，会不会收到律师函？
有可能人海底捞放个米奇老鼠都会收到律师函。
行，那么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来讲一讲这部里面出现的一些主要的主题吧。那么最首先的当然就是这个里面从当时第一版预告片就宣告王者不对皇帝归来的皇帝，对吧，这个包括这个处理我觉得真的做的这个诈尸的皇帝我觉得真的处理的非常的草率，就包括你从影片开始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一种完全他不知道怎么解释，就反正不管他就回来了，就直接在那个 call 直接写什么死人说话了，然后皇帝突然现身了，也不给任何解释在这儿。
啊、哦，那个死人说话之后用了一个感叹号，九部电影里头只有两处用过感叹号，
啊、
还有一处是《西斯的复仇》一开始写的战争感叹号
，war。对，所以那么皇帝的主题在最早出现应该是在绝地归来里面是吧，
嗯，好像是吧。
那么皇帝的主题大家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孙新凯来谈一段。
OK。皇帝的主题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使用了魔鬼音程三全音，这个被称为魔鬼音程的增四度音程呢，它有很强的不和谐性，然后科学也证明这种不和谐性会对人的心理造成一种不安，然后一些教堂也会禁止演奏有三全音的音乐，于是 John Williams 在这儿就使用了，给皇帝使用。然后这个三全音的皇帝主题 有没有种很似曾相识或者在别处听过的感觉？因为伏地魔的主题跟他很像。如果没记错的话，三全鹰在之前某一期节目里讲过，具体某一期的话大家考古好了，我也记不清楚，
都翻一遍好了。
找出那么三秒钟讲过魔鬼三全鹰了。在这部里头还出现了一个很小的关于皇帝的音乐，就是皇帝的诱惑。在西斯的复仇里头是出现了 这样一个小的弦乐颤动。然后在这一部的一开头，皇帝跟凯罗人在灌输邪恶概念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一个小的弦乐颤动，也就是象征他的诱惑。就这样子了，
就那种很摇摆的那种感觉哈。
对啊，摇摆不定。然后吧，哎，这一部皇帝主题其实我觉得它有些不错的展现，
比如说一开始在冰山里头，许多胎战机飞过来的时候，皇帝主题就一个很快速的，
宛如皇帝在打仗的一段很急速的呈现，是这样的。有没有印象？
对，
就跟千年隼在到处飞那两条线互相穿插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段这样的，皇帝老子大打仗，但是他其实没打仗。
然后那么在这一部之前，我印象最深的皇帝的这个主题的使用，那就是在前传一魅影危机的这个结尾，那场盛大的庆祝，
对，
就是用的是皇帝的主题，
它是一个大调的呈现，然后还有童声来去唱，你根本不知道，
对，
就是他想 John Williams 这样做的，就是给你表达，哦，其实帝国的崛起已经在蠢蠢欲动了，但是你们这些傻子还在庆祝那个元首的登基，
对啊，
然后那段音乐就是这样。
还用了那种那种大学里面的那种橄榄球啦啦队的那种打击乐在里面，就是真的是非常欢快的一个
有点类似于巴西狂欢节的音乐，
对，那种 marching band 嘛，
对，
行进乐队，因为本身内部里面那个什么钢根人就是组就是设定就这样的民族嘛。
对，
而且这一首似乎也是老爷子给星战写的最后一首真正的庆典音乐了。这次的庆典音乐算什么呀？我就不吐槽了。
这里有庆典音乐吗？有。
对啊，
就
这部、
就是、
这部有庆典的场景，
天行者崛起的主题吗？
就大串烧嘛。
对呀、啊，就是哇天，完全不能比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星球大战》的庆典音乐有哪些，好不好？第一个就是那个那个
那新希望的
Throne
Room，
对
Throne Room，
然后再就是第三部的那个、
就是、那个非
小人主题是吧，
第三部那还有两个版本，
对呀、啊、叽叽喳喳的、那个、
对两个版本，那个卢卡斯改了
一个原版和特别版的版本吗？
什么区别啊？
你觉不觉得原版特别像小黄人在唱歌？
对
我甚至一度怀疑小黄人的声音就是那儿出来的。
我们可以先
播放
一下
菠菜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先播放一下原版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听一听这个什么另外一个
特别版
对特别版是什么。然后在此之后呢，再就是《星战前传一》，对吧？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刚才放
的
那个
改掉版的《皇帝主题》，然后后面两部就基本没有，对，没有任何庆典成分了，
啊、
除了今天这一部。
对啊，刚刚说到庆典的，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绝地归来》的那个里面的就是特别版的那个庆典音乐啊，就是。还不是，就是不是这种完完全全就是非常欢快的这种音乐吗？
他是，我记得他是用的是排箫还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还有一点点带有那种哀伤的感觉，就是对，就是那个曲子一出来，就是让我觉得，就是那个结尾就突然有一点像那种，像有点魔戒的结尾的感觉，就是虽然是大家都胜利了什么，但是就是又都要就是这，但是又整个系列结束啊，然后就觉得很不舍啊，然后。尤其是后面加了那个那些就是尤其绝地英灵的出现嘛，就是看到年轻的安纳金啊什么的，就觉得还是让人很唏嘘啊，就是这种感觉嘛。回到皇帝的主题，我觉得皇帝主题还有一个值得讲的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这次这次因为这部重新看了之后，忽然发现这个皇帝的主题好像和这个雷伊的主题有非常大的关联，
对，
就是
对，
听上去就觉得很像。它的这个结构啊什么的，就是
皇帝的主题跟雷伊的主题比较一下。如果你听整一个雷伊的主题的一个在音乐里的呈现，放一下。重新听回 Ray 的主题之后，忽然觉醒，然后觉得脑子就炸了，然后发现在第七部出来的时候，关于 Ray 的身份，其中一个理论就是说他是皇帝的 女儿或者孙女，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据支持就是人家就是用的 Ray 的主题来支持这个理论的。
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三个都那么蠢，哎！
如果当时发现了，我们节目就火了。
对呀、啊，
我们当时讨论雷伊的主题，更多还是从他一个正面的一个原力的主题和他和原力主题的关系去讨论的嘛。
对，
所以这一块我们当时也有解读嘛，就是基本上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出来，就是说雷伊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旋律上、主题上来讲，他的音乐上来讲，就是基本上就是原力的化身嘛，对吧？
就是原力的和声。也可以，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所以现在，老孙也演示一下吧。
原力的和声，就这么一小段，他用的是原力的和声。然后我还有一个发现的很震惊，也不算震惊了，就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皇帝的那个跟雷伊面对面的场景，他不是到处在闪电吗？闪得眼花缭乱吗？
对，
有没有发现皇帝的脸就经常在变的一种感觉？
我还没有发现啊，可能是不是太一闪而过呀？
对，他是就几乎就是一帧一闪而过。有几个亮的一处是雷伊的脸来的，然后在那一段的时候，皇帝主题跟雷伊的主题交替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雷伊的主题基本上的配计上就是变成了皇帝的开头那样的，很有点邪恶的感觉。听一下，他们面对面的时候，雷伊的主题基本就很黑了。
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就是老爷子在第七部的时候，就是 JJ Abrams 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了呢？
很有可能，因为很多人说第三部把皇帝挖出来完全是 retcon， 就是回去原东西用的，但我觉得J.J. Abrams 的原意其实是雷伊一直都是皇帝的孙女，但他没打算在这部把皇帝复活回来。他的打算肯定是把 Snoke 三部一起用的，结果半路杀出个 Rian Johnson 把 Snoke 给干掉了。
对啊，对啊，然后这一部里面还专门给了一个镜头，就是一堆克隆的 Snoke 的
对
身体在那个盒子里面。也是蛮好玩的，而且说到 Snoke， 我们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就是讲说 Snoke 的那个音乐好像和那个
皇帝
Plagueis the Wise 很像嘛。
对啊，就那些很低沉的呼麦式的人男生合唱。
所以但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就是从这个故事上来讲，就是 Rey 和 Kylo 的这样的一个对仗也是很工整的，就是仔细想一想，就是一个是皇帝的孙女，一个是这个维达的孙女，是吧？就是说到底还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斗争嘛。那孙子，一个是孙子，一个孙女。那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一部的主 CP， 这个 Raylo CP 的他们各自的主题。现在 Ray 我们现在也已经分析了，那我们来这边来讲一讲 Kylo 的主题吧。其实 Kylo 主题我觉得在三部曲下来，我觉得相比这个我们的真命天女来说，我觉得还是蛮不平衡的。就是他的主题基本上三部下来就是在第一部就出现那么一点，我们当时在讨论就是还说会不会后面有后续发展出来，结果就最后居然还就是那么两个乐句在那儿。
是，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想法。
但是我在回顾前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关于 Kylo 主题很有意思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 Kylo 主题先是有一个重复性的动机，帮帮帮帮帮帮帮帮，然后才是一个铜管炸出来的棒棒棒棒棒，然后他前面那个小动机发现他其实是阿纳金堕落动机改变的，就是第三前传第三部阿纳金黑化的时候，John Williams 几乎他本来是不会 一个音型重复很多次，简直是寂寞式的写法。
嗯，
但在那段阿纳金黑化的时候，他把一个音型重复了20次，就是这一个。
然后是凯洛伦的主题，
就一个更忧伤，一个更残酷，但它同基本上就是同样的一个旋律走向，那个旋律线的走向，然后狂重复。所以 Kylo Ren 这个前面这段堕落动机其实就是家族遗传。
对啊，因为他毕竟一直把他的这个外公当神一样的膜拜嘛。
对啊，
到这一步又把他的那个头盔找来，然后再放在那儿摸啊，对吧？对，搞得像是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貔貅
吉祥物。对，但是就是他的这个后面重新给他洗白回 Ben 之后，对吧？
嗯，
这个主题上就是后面就是我记得在也有一些蛮有意思的处理。
对他洗白，
就是在后面两人联手的时候。
主要洗白它动旋律基本没变，它洗白变的是底下的和弦和声，就是它变得更
还有配器什么的，
不再是一个愤怒的孩子了，它变得像是一个比较悲剧的孩子。而且它洗白的音乐第一次出现是 Leia 最后一次去，就是用原力去跟他连
叫
心连心无限通话。
嗯，
这首 Leia 的主题是跟 Kylo 的主题
搭在一起的。
嗯，
是这样。
对，
然后以及后来像刚才严老板说的打跟 Ray 打斗的时候，他也出现了洗白的主题。他就洗白的主题，他的旋律线虽然没有太多变化，
但他整个旋律本身它是不断上升的，所以这某种程度可能也是天行者崛起吧。
对，就是把他那种很硬邦邦的铜管变成了弦乐嘛，
柔化了。
我觉得对，柔化了嘛，包括他的这个和声上也稍微变得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就是，
对啊，
就是有这种悲剧感在里面了，
特别悲剧。
嗯，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没有听到还是什么，就是觉得有点失望的，就是。这个虽然这个画面上给 Raylo 挡发了糖，对吧？但是在音乐上好像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两个主题的一个合体，就不管是前面那场拍的非常不错的这个水面的打斗，还是后面他们联手来对付皇帝的时候，就感觉还是他们 Raylo 互相没有一个主题，或者说他们各自主题的一个合体吧。
嗯，这个后面可以讲一讲，其实就能引出下一个主题了。天行者崛起主题。天行者崛起主题我觉得是整部第九部里头音乐上最复杂的一个主题。它首先给我们的第一次听的呈现它是这样的。 很工整的，然后也没有任何附点节奏的。
而且这一段我觉得听上去总觉得像是把 Ray 的主题做了一个大调的然后处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给写出来的。
哈哈哈，没错。Ray 的主题我们在，我记得哈哈考古，我记得是在哪一期星战里头之前点过一下，他跟格力高力圣咏里的 DSC Ray。 回去考古的话，你们发现大半的震荡波都讲过 DSC Ray。 Ray 的主题跟这个 DSC Ray 是有联系的，是这样子，我先谈一下 DSC Ray， 然后再谈 Ray， 然后再谈天行者。
对，就是对位，这几个旋律对位对的非常工整。
对啊，然后刚才第二段就是第一段的第二句，噔噔噔噔，它下面的和声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Ray 的主题里头融入了原力的和声嘛，然后在这一段里头的第二句，它融入了另一个人的和声。和声其实是，
是雷亚的和声，
因为这部里头剩下的两个半天行者就是雷亚 Kylo Ren，
两个半
领养的 Ray。 然后在那个 concert version， 就是交响音乐会的编制那个版本里头，以及电影里头，会发现它后来出现了另一个小小的改动，一个是音乐里头加了附点，另一个是音乐的调性从哆来咪发嗦变成哆来咪升发嗦，变成了一个利底亚的调式。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要把开楼放进去，你听一下。是后来的，就一个附点，一个加一个声，把声发那个音加了进去，就把 Kylo 的主题给怎么说呢，记了进去。所以最后天行者主题的呈现就是有三个人在里面。是吧？
哇，圆满了。
圆满了。Raylo 档其实也就 OK 了。
这两个人真的是能从第八部甚至第七部就能看出来最后 Kylo Ren 会反转。太明显，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明显的。当年看前传一，我都没有想过 Anakin 会反转黑化。虽然说我现在看回看的时候，已经觉得暗示已经足够足够多，甚至就告诉你了。
对呀、啊，不是 这什么叫告诉你？本来就是你难道是看前传的时候没有看正传吗？
正传就说了吗？
对啊，正传里头说他爸爸就是阿纳金呢、啊。
正传最有名的梗不就是我是你爸爸吗？对啊，我是你爸爸，这不是最有名的梗吗？我是你爹这个梗不是最
不是正传就已经说自己的他爹叫阿纳金了。
对啊，第一部新希望，
第一新希望是那个欧比旺跟他说你爹是阿纳金，是一个很厉害的绝地武士，然后被达斯维达给弄死了。然后第二部卢克跟达斯维达说你杀了我爸，不，我是你爸。
哎呀，我果然是星战的路人粉。但真的，我看星战的，对，我看星战的时候我是从前传开始看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克隆人的进攻
上映，对，上映，
我去电影院看的。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开头居然是 John Williams 写的。 我从来 我觉得这个开头太好听了，而且我从来不知道这个、这个音乐的作者是谁，我零二年才发现，你知道吗？
对，而且前传里面的安纳金的那个主题后面的小尾巴不就是帝国金曲吗？
对啊，这个知道。对
对啊，
而且前传一也有那个黑暗武士的进就进行曲在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那个奎刚，葬礼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最后给了一个那个
对啊
议会的那个谁会议会会长那个脸的时候，
就是白帕廷的，对啊对啊，
路人粉。那么在在原声碟里头，《The Rise of Skywalker》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就这个套路跟第八部里头那首《The Rebellion Is Reborn》差不多，就一个组曲里头塞两个主题，A B A， 然后 B 这个其实叫做Trio Theme 三人组或者三人行三人什么鬼三人的主题，就是完全没立起来的三人。那这个主题其实也超好听，我弹一下。
这段旋律我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印象还是蛮深的吧，就是出现了、全片出现了还是蛮多次的，而且也是蛮惊讶的，就是这个新三人组嘛，很明显是对仗这个正传的三人组嘛，就是明显是三部曲一直想把它立起来，结果就如果说能够说立起来的反而是这个Poe 和这个Finn 的这样的一个基友型的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这个 chemistry 这个化学反应，但是三个人之间的一个三角的关系就没有很好的立起来，而且一直到这一步才有这样一个三人的主题，我觉得也是蛮遗憾的。
因为前两部好像 Ray 跟 Poe 几乎没有交集。
对啊，
他们第一次见是第八部结尾吧。
对啊，
所以这个三人组已经立得很晚了。
对啊，因为第八部就直接把他们全部一个人一条线嘛。
啊，不要提了，
说出来都是泪啊，真的。
对啊，而且这一部其实虽然也把他们就是凑到一起，但是人物设置上又给他们互加 CP， 对吧？就是这个 Raylo 就不用讲了，是吧？然后 Finn 又给他配了一个新的女朋友，是吧？或者说，
我一直觉得 Finn 是对 Ray 有意思的呀。
对呀，这里面明显就是他全片那个梗到最后都没有告诉你，就是说 Finn 到底要跟 Ray 说什么，然后我们都以为是说要表白嘛，结果 JJ 突然说不是，是那个 JJ Abrams 自己跑出来说 Finn 是要告诉雷伊说其实我也是这个原力敏感者。这个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好吧，这个大家在这看电影就明显就是这种观众的套路，就是死之前说哎呀我一定要表白什么什么，之前一直没有跟你讲，这明显就是要表白嘛，对吧？但
他真的是原力感应啊，他最后因为他感到 Ray 死掉了、
最后确实是很明显的，就是在那场大战里面就各种开主角光环的时候嘛，对吧？但是也确实我觉得不太好让他直接就是把这个表白的话说出来，因为毕竟你想这个第八部的 Rose Tico 还有这一部的那个这个女骑士骑马的那位，对吧？两个这个他这个潜在的女朋友的这个，对他来说是说女备胎的这个存在，对吧？那就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嘛，对吧？那么除了 Finn 和 Ray 之外，还有 Poe 自己又来了一个这个年龄差距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老相好嘛，对吧？然后也是很奇怪，就是之前一直说要亲嘴，非常傲娇，不给亲，然后到最后结尾，大家都以为这个什么胜利了，肯定要亲，结果也没有亲， 所以导致这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立起来，然后他们跟各自的 CP 的关系也没有立得很好。
第七部一直觉得 Po 是对 Finn 有意思。
对啊，就包括这种，就我感觉写就是关于这个后传三部曲的同人，第一是 Raylo， 第二就是 Finn 和 Po。
Anyway， 所以 Trio 这个主题那么好听
程度真的不亚于上一部的 Rose 主题，
结果 Rose 在这一部完全被 Jar Jar Binks 那个方式处理掉，就打入冷宫，然后主题也都没了。
对啊，就那个主题这部就完全没有出现了嘛，
完全没出现。
出现过，好像我记得出现过一次，就是在最后要，就是反正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幕了，应该是比较偏后的地方，好像有那么短暂的出现了一次。对，原声碟是没有出现。对，
你说有就有，我真的完全没印象。
对，
然后这个主题它其实在电影里头变化也挺多的。印象比较深的一段就是他们去那个叫什么，找小人仔，小人仔叫什么Bubble Freak， 找小人去给 3PO 清记忆的时候，
就是这一部里边那种来卖萌担当以及来帮迪士尼卖玩具的这个角色。
说回刚才那段，而且那个星球有意思的一点，有意思的好几点。一个，那个星球叫 Kimiji， 是一个日本牌子的合成器。
嗯。
然后另一点，在那个星球上出现了 John Williams 的客串。
哇哦。对，而且他
的名字
也很有意思。
Omatres， 意味自明。
那个他的名字，他的那个名字就是 Maestro 的一个重组。
对，大师的意思。
嗯，
然后还有一个别人说的我没注意看，说 John Williams 背后那个货架上放的那些物品每个都是代表的他一个著名的作品，什么铁钩船长的铁钩啊，然后 ET 的飞船啊那些。
对啊，因为 ET 本来在这个在星战宇宙是有存在的嘛。
对对对对对，
前传里面议会不就有 ET 同族人的在这个席位嘛。
还有那个 ET 在 ET
斯皮尔伯格，
然后 ET 电影里面其实是有尤达，还有尤达主题。
对对，有尤达的玩偶，然后尤达玩偶出来的时候还有尤达的主题。
对，
共同宇宙，
斯皮尔伯格卢卡斯宇宙。那么接下来再来讲一讲，就是也是算是就还就这部还算是填了一个，也不能算完全填了一个坑，就是在第七部一闪而过的。这个 Knight of Ren 这个轮骑士团的这么一个组织，对吧？就是发现其实也就是凯洛伦的自己一个什么亲兵护卫团嘛，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些什么人。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个影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感觉是这个帮派一直存，但实际上观众还是一头雾水，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说，也没有任何解释。
而且以为他们很牛逼，结果。
对啊，而且感觉他们的这个存在也就跟之前几部里面的皇帝的那个红衣侍卫团感觉也差不多的这样一个作用吧。
对，陪衬的。虽说如此，但 John Williams 还是给他们写了主题，或者是动机，其实动机比较好，因为很短，他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小的短的一个急速的动机三连音三连音三连音，其实在西斯的复仇里头都能听到一点，就是那个半人半机器，或者是20% 的人 80% 的是机器。 General Grievous 格里弗斯将军他的打斗场景里头也有一个这么样的，可以归结于西斯武士的动机。
所以也不能说是一个新创作的主题吧，算是一个对旧素材的改编和沿用。
对，然后说到沿用，其实还有一个这个里面沿用的就是我记得就是用的是在那场西斯 大会，对吧？
嗯，
要完成这个续命仪式的时候，就是出现的那种人生的那种，也不能叫吟唱，就是像，也不能叫合唱，因为它是无调的嘛，没有，
它有调，
就是
配乐里头有吧？特别
是
讲
就是，但是那个感觉就是应该是明显是从那个前传一位与梅吉里面那个达斯摩尔的那种那个人生过来的，
对 Duel of Fate
一个东西，对吧？
对，前传的合唱真的太好听了，那么多合唱，这部是终于出现了一个比较有存在感的合唱，
因为前两部只有 Snoke 才有合唱。
还有一个用处就是用在了西斯的主题，这好啊，终于有西斯主题了，跟你说，就是在原声碟里叫 Anthem of Evil， 邪恶颂歌。邪恶颂歌它在原声里一开始是以一个类似于真的就是颂歌的形式出现，合唱。他开头两个音也是跟皇帝的主题一样的，
对对对，是的。
然后我印象中在电影里头西斯主题出现几次比较震撼的，一个是 Kylo Ren 一开始飞去 Exegol 星球的时候，他那段飞行主题里头缠着的就是西斯主题。
嗯，这段的弦乐就是听着就很寂寞的感觉，你们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临时写的吧，就是因为后来
剪辑时候改动太多了，所以 John Williams 抽五分钟可能临时写一段。
因为我记得就是这一部确实是很晚很晚，11月份才把录音完成的，这个对于这样一部12月中就要发上映的片来说，就是真的很不寻常。
是啊，就是因为改嘛，迪士尼。
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人声合唱就是的运用，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之前好几版的预告片，包括 不管是正式的预告片还是一些电视的预告片，都把这个 Duel of Fates 的音乐用进去了嘛。
以前在前传三部曲每一部都有一首神曲出现嘛、Duel of Fates、
啊、
Across the Stars Battles of Heroes，
对，
然后现在又不搞这个模式了，哎，有点怨念，真的很想在这一部能有一首像 Duel of Fate 一样出现的东西。
那个时候这三首曲子每一首曲子都出了单独一张 EP 哦，就是正式发行的 EP， 专门用来做于宣传用的、而且我花了好长功夫才把这三首曲子的 EP 给收齐，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所以说到这个我也是觉得这一部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那一场Raylo 的水上的打斗，他在一开始都是没有音乐的、就只是在那杆子打，然后到后面才加了一些音乐，那个音乐也不是很突出，就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因为那个场景就是我觉得那一场戏如果加上像比如说前三部曲的那种音乐在，那整个场景就是又会上一个层次了。
对，就是如果加上一种完全是叙事性而不是描述他那每一个动作、每一砍每一劈的动作那种音乐的话会很震撼。
对啊，
就是来一个很忧伤的合唱啊。
对啊，因为那一场戏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在这个后传三部曲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光剑打斗戏，对吧？
你之前说那个对对过去矫枉过正，还有一个就是打斗，那前传三简直就是武侠片、打得多好看、
对呀、
然后这里大家都是劈的，
对啊，这一部感觉就是大家都是这个剑都不是剑，是这斧子的样子，你知道吧？对、棒子。 也是，哎呦，真的，前传每一个光剑打斗拉出来，真的都是，
嗯，
非常棒。而且不仅仅是他的动作的编排，我觉得前传的光剑打斗设计最好的点都是他每一场戏基本上都和这个他的环境融的结合做得非常好。第一部就不用说那个密闭空间的那个打斗，然后那个那些门啊什么的，这个互动啊，然后跳上跳下这种，包括第二部这个第二部的那个最后的决斗，我都算是比较平庸了，但是还是有这种在一种黑暗空间的一种光影啊，然后怎么，尤其是尤达和杜库的那个原力的比拼，互相砸东西什么的。到第三部，哇，那就是
熔浆，
非常厉害，熔浆啊，然后那个音乐啊，
议会
那种，
哦。
对啊，然后议会那个就是有直接就说穆斯塔法那一场，就是那一场真的是一种非常史诗悲壮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就是那种岩浆，然后那个音乐，然后其实说到穆斯塔法，这一部开场的那个凯罗润大开杀戒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穆斯塔法，
嗯，完全看不出来啊，
对啊，
我以为是星际迷航二那个星球。
就刚开始的那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像不像？
就因为好像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说，穆斯塔法就是本来就是应该是这种，非常非常森林的这样的一个星球，但是是因为被西斯啊黑暗力量侵袭，然后最后导致它变得火山喷发什么，搞得很生态破坏，然后到后面因为后面当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 Rogue One 里面，就是这个侠盗一号里面的这个。维达的这个老巢也是在穆斯塔法上面嘛，所以后面是说是他们这个西斯和维达离开了穆斯塔法之后，他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开始复原成之前的样子了。
嗯，在那个游戏 Battlefront 2里头也有穆斯塔法，那里还有军工厂。哦，不过前传3也有军工厂。
对对对。那么。讲了这么多主题还有什么剩下的吗？
还有如果再往里头挑的话，还有一个小动机，那就是 PO 的英雄动机。一开始出现是在 PO 飞千年隼的时候。先回顾一下 PO 的主题吧。 PO 的主题在这一部里头最大的一个呈现是在最终大战的时候，它有点很精彩的呈现。然后在这一部里的话不是在这一部，那么在这个开头电影开头里头，它开飞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简约版，然后在沙漠开那个
这段怎么听得像是卢克主题啊？
不是卢克主题，是 PO 的英雄动机，因为他在后面 PO 开那个沙漠开 Speeder， 就是那个摩托车的时候也有，是这样的。但怨念的就是原声碟里头这首曲子基本上在电影里头是被剪的碎的像花布一样，基本上听不到这一个小动机。
对，我反正是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其实很多 John Williams 的作品你都能在电影里面能够听到非常完整的某一个场景音乐的呈现，因为它基本都是会给一个大场景写，就是完整的把音乐写下来，对不对，变成一个非常有结构性的甚至是素材很丰富的一首相当于小组曲啊或者是小乐章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在这一部第九里面我们就很少听到。比如说前传里面我们可以其实听到很多了，就是赛车那场戏其实就有很多了，对不对，
对对。
然后就不说
他们在最后奎刚跟欧比旺
三个神曲
他们那场战斗、
嗯、
对呀、啊、
对，
就那三个神曲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再加上他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哈利波特第三部我们就说极端一点、
嗯嗯、
魁地奇、
嗯嗯，
对，
然后再加上那个玛吉姨妈的那个华尔兹，
对，
还有爵士公交，哇天哪，真的每一首都能够非常完整的给你呈现出来，而且一刀不动的那种。到了这一步，你就基本上所有的音乐都是拼贴上去了，非常零碎，非常零碎。
对，
所以你几哪怕听我们听这个什么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你都你们有什么感觉吗？听完以后，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因为没有几首曲子超过三分钟啊，
对，
都是一两分钟的，就因为太碎了。
对，我印象非常深的反倒是就是在最后的高潮的几场戏里面，就一个是皇帝开大招，然后打的这个抵抗军落花流水的那一段，那一段好像还
稍微完
宇宙充电宝，
再就是对。然后再就是去再就是那个所有的绝地武士来给绝地武士加油团嘛，对吧，
亲友团粉丝
绝地武士亲友团
零的话、哦、王者归来既视感哇、
哦、对呀、啊、对呀、啊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就是 JJ 已经不想就说我们已经跟这个Endgame 复联四撞了一个梗了，我们就不要再撞梗了。我觉得真的就是 JJ 看完复联四之后肯定会说，我觉得我之前就写了吧，说我说他看完星战八就觉得要一脑袋撞死，然后看完复联四就想一脑袋撞死，对吧？就是这一部
黑凤凰后好像也撞过梗，
对，就是那个还好，因为那个第八部就已经有这个拔河抢那个光剑嘛，对吧？
嗯嗯，
所以但这一部你想，如果真的是来一个所有的显灵，那不就跟复联四那个门 portal 那一场戏不对对吧？就撞嘛，然后最后又是什么、嗯、I am 这个梗又给撞了，
哎
，就是那一场我觉得就是做的还是蛮好的，不管是视觉还是这个音乐上就是。声音上的呈现什么的，而且
啊，那场戏，
但是我觉得还是像你说的，就是没有人出现，所以有些就对不上号。我反正就只感觉听出来了，这个海登版的这个安纳金和 Samuel Jackson
快杠
声音没有，快杠我甚至都没有完全的分出来。还有
尤达，
就是对尤达，还有那个 Alec Guinness 版的那个
欧比旺。
但是好像那个伊万版的欧比旺也有听到他的声音，
嗯，但他其实也用了很多在动画片里的角色，
对对对，因为有两个女的女生嘛，所以就是反正那场还是你得仔细去听你才能听得出来，但是唯一我就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好像就只有 Samuel Jackson 说话的时候，然后全场都在鼓掌，其他时候都没有反应，所以还是他的声音比较有辨识度。
嗯，不过说到大战，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小小的超人的音乐？完全巧合了，
啊、
完全巧合了。但 John Williams 写在给大战写音乐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小心写了一个超人的音乐进去，给你听一下。
肌肉反应。
噔噔噔噔，
对对对，写顺手的。所以我们总体上来看的话，我就是觉得，可能确实是，尤其是它的贴片音乐上没有很高的这种完整度，而是非常由于电影的剪辑就弄得非常碎片化嘛，
嗯，
所以导致整个在影片中的呈现就是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最后很偷懒的一点就是最后的结尾就完全是复刻那个西斯复仇的结尾嘛，就又是看远处看双日落日，然后一样的音乐，甚至我这个音乐我觉得都是处理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对吧，
嗯，
估计就是拿了以前的分镜照着来改。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七部里头，在雪地丛林里头跟 Kylo 对战的时候，Rey 去用原力吸光剑那一段是用了新希望的音乐。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一部那个是用了一次啊，在这一部里网上的人基本上搜罗起来好像是用了七八次之前电影的音乐。甚至就是用用原传四五六的那些音乐他也不重新混一混那个声，所以听起来就很糊的。
嗯，这就是说
七八九还是正在统计
音乐剪辑给他剪进来的，都不是新。
对啊，对啊，这也是后期大改。
所以我一直在想，老爷子给这一部写了三个多小时音乐，都写了什么？我觉得这是很浪费老爷子生命力跟机，就是写作精力的事情。
嗯，
这么大好的机会献给了《星战九》啊，简直是太遗憾了。
对啊，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来回顾整个后传三部曲的一个音乐表现吧。我先讲讲我的看法，我觉得就是感觉，总体来说肯定是跟前传正传都不是在一个水准之上的，可能就第七部我觉得却还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Rey的主题啊，然后这个反抗军的一个曲子呀，然后各种新的主题啊，本来都以为会后面会有怎么样的展开，结果就是被这个毫无规划的卢卡斯影业给弄成现在这种样子。所以如果我排序的话，我觉得第七部我会把它排在可能就是和之前的那些差不多的地位，但是这八九的话可能就是稍微排到后面吧。对啊，我想你们对整个后传三部曲和一个整体的星战所谓天行者家族的一个九部曲的一个排名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是前传粉，因为我生于前传年代。前传然后正传然后后传，
但是我如果要排整体的话，我还是会把这个帝国反击战排第一，帝国反击战然后新希望然后西斯复仇，这是我的前三。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帝国反击战这一部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经典的东西全部在那个里面，就是不管是设定还是故事，还是他的一些具体细节上处理，还是音乐上的他的这些新的主题也好，经典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场面的写法也好，这个小行星那段就不用讲了，对吧？然后帝国经济曲也不用讲了，是吧？然后尤达的主题啊，韩和雷亚的主题啊，还有很多这种经典桥段，对吧？这个什么，对吧？什么我知道啊，什么这些东西，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这个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巅峰吧。
是，
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这个里头是不是没有什么爱情主题啊，或者什么？
对，
我也想想。
Rose Tico，
你看这个前传里头就有那个，那个什么前传就有这个，
对啊
，Across the Star， 对吧
？Across the Star，
然后正传就不用讲
了。然后到了正传，其实是有，其实正传那个卢克和雷亚的主题是老爷子写的一个爱情，是因为他老爷子根本不知道。对呀、啊，因为卢卡斯
骨科，
对啊，因为老爷子他说他写的时候他就卢卡斯就没打算拍后面那两部，他写的时候就把它当爱情主题去写的，结果到后面发现居然是兄妹，不是爱情，
但是不对啊，但是
老爷子铅笔一摔，
雷亚的主题不是第三部就不就绝地归来才出现的吗？你是说就是雷亚自己本身的主题的处理吧？
哦，不对，雷亚的主题其实是爱情主题，
啊啊、
就是写给雷亚跟卢克的。
然后没发现，
对，但是后来
万万没想到，
然后又重新写了一个那个卢克和汉索洛的主题
啊，卢克。
不对，雷亚和韩 Solo 的，
对啊、
雷亚和韩 Solo 的主题，
卢克、
啊，
这乱伦乱的。
所以这不是 JJ Abrams 这最近又接受采访，又让大家大吃一惊，说什么最后的这个Raylo 之间的那个接吻嘛，并不是这个浪漫的接吻，而是更多是兄妹上的接吻，这又是星战的骨科传统。对，所以而且我觉得这个缺少爱情的元素，这个我觉得就是现在迪士尼是 across the board， 就是不仅仅是卢卡斯的星战的部门的问题了，就你看漫威就都没有什么爱情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其他的什么就对啊，像皮克斯的动画那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小孩子的嘛东西。
迪士尼的爱情只存在于王子跟公主。
对啊，所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星战的这一部的结尾就是又其实还真的就是一个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对呀、啊、这没人提 Ben Solo、
啊、
Ben Solo 其实是王子来的。
对呀、
啊、奥德兰星球王子、啊。
但是他们没有爱情。
但是明显对啊，
皇帝的女儿
是
公主啊。
对啊，所以明显还是一个王子和公主、啊、非常迪士尼的嘛，所以还是。
哎，生死恋这是，
对啊，
虐恋可以写本同人小说。
行，那么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一部也算是分析的非常透彻了。然后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后传的三部曲也就终于结束了，对吧？未来，我觉得未来我们就把希望寄托于这个电视部门吧，因为现在至少我觉得曼达洛人这边还是不管是音乐还是拍的这个剧拍得很好，然后我觉得尤其是
哎，你们要吐槽一下曼达洛人吗？
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
我还没看呢，
曼达洛人我觉得可以单独开一期，等他还剩一集嘛，拍完之后我们可以下个月来聊一聊曼达洛人的一个音乐上的东西，然后后面不是还有那个我们老朋友人品王 Obi-Wan 的一个电影吧，我觉得那个也可以值这个不剧集，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至于电影的话，未来的项目就是好像现在也只剩一个凯文飞机要来帮忙的一个部门，因为包括之前的权力的游戏的 RDB 的
yeah,
已经被砍掉了嘛，然后 Ryan Johnson 说有一个三部曲，也基本上Ryan Johnson 说还有个三部曲，虽然自己现在还嘴巴死硬说没有被砍掉，但是大家基本上知道肯定没什么戏了嘛，所以电影部方向
没戏了，
未来会有什么发展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渺茫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未来电影星战的电影会怎么去拍，所以说这还是很怀念，
跟加勒比海盗一样在第三就应该停下来了。
我只乌鸦嘴一下，我只希望这一部千万不要是老爷子创作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
还有夺宝奇兵呢，
哎，那个片就已经不用说了好吧，
很多年了，
跳票不知道跳了多少年了，我觉得我第一次看我记得是还写的档期还是12年13年的。那么最后来讲一讲，你们觉得这一部配乐还能拿奥斯卡的提名吗？
提名啊，
我觉得提名还是会有一个的，
对，估计提来陪跑，然后提 Thomas Newman，
对，1917、
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提 Us、
这个我觉得奥斯卡我们下一期来讲吧，
下一期牛肉画饼。
不要给自己下 flag。
anyway
不要画饼啊，不要画饼啊。
anyway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对，在不久的将来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音乐制 Soundtrack 加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搜索音乐制或者震荡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播客中订阅了。那么大家下期再见，
明年再见，
拜拜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